那没有这个法门的话，要凭我们自己的自力啊，在这个末法里面修行啊，可能还要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啊，不知要轮回多久啊，就生生世世啊，这个无有出期啊。说到这个佛时代啊，有一位神医啊，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奇婆啊。这个奇婆啊，听说他这个死掉往生之后是到了这个33天，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忉利天。他去当天人，这有一天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啊，是他这个在世的时候的老师啊。他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弟子呢，也生病了，生病呢，这个怎么医都医不好，所以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就想说啊，既然生病医不好，那这个神医啊，这个奇婆已经不在世了，好，那就想了说啊，去找这个奇婆问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治这个病，所以呢。这个尊者呢，就用他的神通啊，就到了忉利天啊，去找这个奇婆，就看到这个奇婆啊，跟着大很多天人啊，就匆匆忙忙的用飞的就飞过去了，然后看到这个人世间这个老师啊，就这样点个头，那挥个手就过去了。这个目犍连尊者一看，哎，啊，就这样就过去了，他就也用这个神通啊，就追着了，就追到后面就把他叫住，他说你怎么可以看到我就这样过去了？他说：“哎呀，老师，你不知道我很忙啊，我要忙着去享受这个五欲六尘，没有空理你啊。”他说：“我已经不错了，我还跟你点个头，跟你招个手。你说多少人都不理你哎。”啊，这个目犍连尊者一看，哎呀，不得了！他说：“这个原来这个天人呐、啊，你看他的生活是这个样子啊，忙着追这个享受这个五欲啊，这个五欲啊，这个色身香味触啊。”比世间的最上等的无欲都还要再上啊！好，那我们呢？这一次把所有的果报，好，我们说善业果报是报在这个天去享福的话，那天人的果报享完之后会在哪里？善业都报尽了，接下来就是恶业了。所以很多天人他享受完之后啊，就直接到这个恶道去报道了。好，这个是天人。那不要说他呢，这边可以修行啊。连三宝他都忘记了哈，那这个是还在欲界啊。那如果是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天人呐、啊，他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呢，他在这个色界啊，享受这个禅定之乐啊，他会以为呢，他已经得到涅槃了。好，这个就是涅槃了啊。那他会看到人家说，哎，还有什么什么梵天呐、啊，会告诉人家说，哎呀，你不要去人间找那个屈谈，说什么要听法的，不用不用，你现在也就已经得到涅槃了，你还听什么法？好，因为他们的知见不对，会以为他在色界所享受的这个禅悦啊，就是所谓的涅槃，实际上不是的。好，那也是一样，这个果报啊，报完之后呢，一样就到三恶道去报道。好，所以这个天人的这个情况是这样。那你说三恶道的众生能不能修行？三恶道的众生知道啊，厌离心很强，太苦了，但是呢没办法修行。好，地狱里面只有苦，没有刹那的乐，没办法修行。恶鬼呢，每天啊都是又饥又渴，忙着找食物，也没有时间修行。虽然他这个厌离心很强，可是没有办法修行。那畜生道我们也看到，你有没有看到狗在修行的？没有吧。那狗每天就是吃，除了吃以外就是睡，因为愚痴性很重，第六意识不清明，没办法思维佛法。所以呢，这个身体再不好啊，这个环境再差，还有这个暂时的这个腰啊，说痛酸，脚啊麻胀，都还可以，多多少少还可以修行，就撮合撮合啊，还可以用啊。所以呢，还是这个人道这个众生啊，算是可以修行的。好，虽然我们说这个我们的五欲乐啊不如诸天啊，人的苦恼呢也比这个三恶道还好的多得多，所以反而呢可以修学佛法。所以就要把握呢这个人生啊，这个人生一旦失掉之后啊，再得这个人生不知道要多久了。好，那我们既然呢做了所谓的佛教徒啊，已经三规五戒都受了，那就不要呢光只是有佛教徒的这个表象，好，就是应该啊要好好学习佛法，要而且呢要真实的去修行，好，这样呢人生才没有空过。好， 底下说这个不良之人，好，这个不良呢就是不善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恶人，好，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好，这个邪恶讲的在这里啊，这一段就是指这个邪淫。好，那现在这个社会啊，这个道德啊，伦理道德大家都不太讲，也不重视。好，从前呢这个社会保守啊，大家都守礼，所以呢人心啊可以比较淳朴，好，国家社会就安定。那现在你说开放啊，自由开放这样的现象啊，普遍上都看到啊，这个犯罪率也高，好，那离婚率也高啊，这个世间啊会乱的原因，其实最大的根源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邪淫的这个恶业啊太重太重啊。那底下说啊，常念淫欲，烦满胸中，邪态外溢。这句话就是形容这个淫心炽盛啊，这个是烦恼。说这个淫欲的这个欲望啊，像火烧一样啊，像这个饥饿的人啊，或者是口渴的人啊，如饥如渴这样子的这个烦恼非常非常的重啊，废损家财啊，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浪子呢，他是啊吃喝嫖赌啊，这个败家子啊，视为非法啊，这个事情呢，决定是犯法的。决定是违背伦常的，违背道理的，是不合法，是犯法的。所当求者而不肯为，这个当求的呢，是要求福、求慧、求出离、求我们说念佛人求往生的，但是这些事情他都不做，他就是为了世间的五欲六尘呢，尽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一些邪恶的事情。诱惑交结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抢夺破邪，归己妻子，极身作乐，众共争厌，患而苦之。这段话呢，我们从啊这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啊，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说这个战争啊，很多啊都是因为啊贪图这个女色而引起的啊，这个就最后呢就国破家亡。像这个殷纣王啊，这商朝的时候，这个殷纣王也是个例子。周朝的时候，这个周幽王啊也是这个例子。历代呢到我们现在都一样，只要呢犯了这个邪淫这件事情啊，几乎都是这个破家亡国的。像这个唐朝的这个唐明皇也是宠幸这个杨贵妃啊，就几乎要亡国。那满清入关也是说，这个吴三桂为了这个陈圆圆把这个大门打开，好，他也不是为了这个国家人民，还是为了这个美女。所以这一段呢就是专讲啊我们这个邪淫的这个恶。好，交结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抢夺破邪，归己妻子。好，这个历史上很多啦。好，那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每天打开这个新闻报告啊也是很多。好，那通常呢这些人啊，他不知道说，其实他都想啊这个我喜欢谁，我要跟谁共住啊，我想要跟谁结婚是我的事情，实际上不是只有你啊。结婚离婚的人至少伤了三个家庭，你的父母，对方的父母啊，假设有子女的啊，这个亲戚朋友六亲眷属都被你牵连啊。有一个师兄啊，他自己呢从事这个电脑业，工作非常忙啊，常常加班。他这个妻子啊也是呢，现代社会就是这个自己呢喜欢之后结婚生了孩子，他这个太太呢是做空中小姐，飞来飞去。那这个原因呢是他上网找朋友，这个朋友呢跟他这个认识之后啦，出去了几次啊就要跟他先生离婚，没有理由，就说他现在因为有喜欢别人，所以就要跟他离婚，孩子他也不要。结果搞到最后，几次他这个先生为了他这个太太跟这个网友见面，跟他讲道理，说他这个家庭很需要这个太太，孩子也需要太太，需要妈妈，还是讲不通。人家愿意跟太太分手，可是他太太就一定要嫁给人家，不得已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啊，他的母亲啊，爸爸妈妈帮他带这个孩子，没办法再住在旧家，没办法，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他太太的事情，这个爸爸妈妈觉得呢这个颜面挂不住， 光人家的关心，你问一句他问一句，他就活不下去，只好搬家，全家搬走，连夜搬走。那给这个他自己为了追求他的说私利好了，他的私欲好了，那让他这个先生这个家，父母亲还有儿子，看这个日子怎么过啊，他都不管了。所以现在这个学历也很高，人长得也很好，可这些事情他都想不到。就这个这样的，这现在在社会里面啊是非常普遍可以看得到的。那众共争厌，这个众共就是社会大众啊，这些行为啊，还是呢大多数人啊有道德的人还是不喜欢见到的。患而苦之，带给社会呢它就是一个不安定，给大众带来忧患，带来痛苦啊，但这个伤害啊就是很大。但是呢造恶业的人啊，他本身啊可能呢第一个他没有想到这么多啊，就是呢本身就是自私自利，再来呢就是啊这个男女欲望他这个烦恼很重，自己的业力也很强，他自己啊有的明明知道可是他抵挡不住，他偏偏还是要这样做，知道错，知道将来啊这个恶业要堕三恶道的他都清楚，他都明白，佛教徒也很多啊，受三皈五戒做这种事情的也有，他都很清楚，可是呢这个业力太强，他抵挡不住，还是被业力牵着走啊。如是之恶啊，这个是指这个邪淫这个恶业啊，因为邪淫而引起的这个杀生偷盗妄语啊饮酒的恶业啊，这个社会新闻里面也多得很，这个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啊。住于人鬼，这个住呢就是显住，好，人看的呢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鬼神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都清楚的。好，神明祭祀置入三途，那将来的果报呢是必定，这个自呢就是自然，好，决定的意思，好，必定呢是跟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那边去报道的。好，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果报跟前面所造的这个杀生啊偷盗的这个恶啊没有两样，都是很严重的，这个邪淫尤其现在这个社会。那这个男女的邪淫的行为啊带给啊本身啊这个自己这个身心的健康，还有这个我们说名节啊事业啊，这个两家的家庭幸福啊社会安定啊，还有呢你的下一代的成长，身心的成长，其实呢都带来了非常呢我们说无法估计的这个损失，可是呢当事人啊他没有想这么多。这个例子呢最明显的我们举这个民国初年这个诗人啊这个徐志摩的例子啊是更清楚的。这个徐志摩啊他这个恋爱时啊跟他这个婚变啊比他这个文学的作品啊更轰动于世啊，我们看他这个一生啊就能够明白啊这个邪淫对我们啊这个恶啊是非常非常大，大家要警惕啊。这徐志摩他是浙江的一户啊这个一家这个大户人家，好，家里非常有钱，他在18岁的时候啊这个这个家里啊就帮他娶了这个张幼仪，好，这个张幼仪呢是具有这个妇女美德的，好，也非常的这个孝敬公婆，非常娴熟。那婚后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啊把这个儿子留给公公婆婆带，好，然后这个徐志摩呢就出国去留学了。那这个出国留学啊我看了他这个传记，看了他先到这个克拉克大学还不到一年，又到这个叫什么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哥伦比亚大学也不到一年，又到英国政治经济学院也不到一年，又到剑桥大学，就这样一直转一直转，等一下学历史，等一下学经济，后来发现他对文学有兴趣，后来就学这个文学。可是到了这个英国之后啊他喜欢这个另外一个女学生，女的留学生呢叫林徽因，好，大家应该对她的历史都稍微有注意，跟人家一见钟情，她忘记她自己是已经结婚了，好，是人家的爸爸人家的先生了，好，就呢要追求这个林徽因啊，回来之后啊她就公然的跟她太太说啊，哎呀你是乡下土包子，那哈跟我不太素配，我要跟你离婚。那这个太太呢心里想说 哎呀，你这样讲应该不是真的吧？还是默默的呢？当陪读生，就是人家先生去留学，你就是帮人家洗衣服、做菜。好，那结果呢？她发现了自己又怀孕了。怀孕之后呢，这个跟她先生讲，这个徐志摩就跟他讲说，叫他把孩子拿掉。好，他太太跟他讲说，这个听说啊，拿孩子很危险啊，不能拿。他说搭飞机很危险，那你要不要搭？好，所以硬要他去拿。所以呢，他这个太太不同意的时候啊，这徐志摩也不管了。就不声不响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呢，这个张幼仪本来想自杀，一个人啊，语言也不通，好，然后就把他丢在这个英国。他想自杀，可是心里想啊，这个小时候这个孝经上有讲，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他不敢打断了这个自杀的念头啊，他就打电话联络他的这个哥哥，他哥哥在法国留学，弟弟在德国，就跟他们讲。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兄弟呢手足啊非情深啊，就跟他讲绝对不能打胎，要把孩子安全的把他生下来，他们兄弟愿意抚养。结果呢，他就到德国去依靠他的弟弟，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啊，事情还没完，这个徐志摩呢就找他要签这个离婚协议书。好，他俩就跟他讲说啊，这个婚姻是父母主持的，现在离婚要父母同意，他也不管，他就叫他你一定要签，那也不管儿子已经第二个孩子已经生下来，他也不管，硬要他签，他就非常伤心，签了，签就签给人家，签了之后呢，他这个徐志摩想说啊，这样太好了，想说啊，离婚之后就可以跟林徽因结婚了，可是人家林徽因不没有准备跟他结婚啊，就回中国去啊，跟谁结婚？跟这个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结婚。所以呢，这个过了不久呢，这个徐志摩就回到了北京啊，啊，现在也离婚离成了，也结婚结不成啊，就回到了北京之后啊，跟他的朋友一个叫王根的常常在一起。这个王根呢，有个太太叫陆小曼，王根常常出差不在，他跟陆小曼在一起之后啊，日久又生情了。申请之后呢，陆小曼跟王根离婚，然后再跟徐志摩结婚。好，当时呢，这个两个人啊结婚的时候啊，在结婚的宴会，这个宴会里面啊，主婚人啊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啊就跟他讲，他说啊，你这个人啊，不，这个梁启超在他们两个结婚之前写了一封非常非常长的信，告诉他。劝他，他说啊，我们人啊，万万不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啊。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追求的浪漫的这个婚姻啊，可遇不可求啊，跟他讲大道理。这个徐志摩也回了这个老师的信啊，他说啊，他不承认呢，他是把人家的这个他的痛，他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他只是他这个诗人的词啊，我不会念。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只是追求一个他那个理想，还有他这个希望啊，跟这个纯洁。他说，因为世俗人呐、啊，庸俗不懂他这个东西，所以呢，忌之，忌讳的忌，然后呢，妒忌的忌，又忌讳他这样做，又嫉妒他啊，这个美女，这个英才，好、啊、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结果呢，他的老师劝不动了，在这个结婚的这个宴会里面啊，他就训斥他，很当众呢就告诉他说啊，徐志摩、啊、你这个人啊性情浮躁，所以你在学问方面不会有任何成就啊。你其实你看，我们看这个他的这个过程就知道，其实他没有拿到任何一个学位，叫初阶都是八个月几个月一下子跑来跑去，没有人拿到任何学位啊。然后他说啊，这个你这个人用情不专，好，以致呢离婚再娶，以后呢务必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好，他老师就给他这一句话。那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两个结婚之后呢，这个住在上海啊，住在上海呢，这个开始呢就感觉到这个经济压力，因为呢徐志摩家里虽然很有钱，可是呢毕竟啊，这他在跟陆小曼结婚啊，家人父母亲是不同意的。所以就断绝他的经济的资源，他必须要自力更生。那陆小曼呢，一个人在上海 又要听看戏，又要抽鸦片，要穿好的，要带好的，好，家里呢这个佣人，一个煮饭，一个扫地的，一个这个管家的，哎呀，佣人很多，这个入不敷出啊，这个徐志摩到处兼客啊，都不够他太太花，结果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很大，好，这结果常常吵架了哈。希望他到北京啊，跟他一起住呢。可是这个陆小曼不同意，因为这上海的这个生活啊，比较花花世界，他不愿意离开。就到了这个民国20年11月19号的时候啊，这个徐志摩听说这个北京啊，这个林徽因回国了啊，学成回国之后，他学建筑啊，要在北京呢开一个演讲会。哎呀，他就心里想，这个要去给人家捧个场。结果呢，就坐这个飞机呀、啊，到山东的时候啊，就这个飞机就撞山就毁了啊。这个生命啊，年轻的生命才35岁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个从他啊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这个徐志摩的文学的造诣啊，我们不讲啊，这个我不懂。但是他对这个爱情跟婚姻的轻率的行为啊，就是可以说啊，对父母亲不孝啊，对子女也不慈，对妻子啊不忠贞啊，对这个朋友无信啊，然后呢，并且呢，他这个在学校里面教书啊，是为人师表，是带坏这个风气啊，结果他的结局啊，我们看得到的啊，就是35岁啊，这个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子没有了。那相反的，他这个原配啊，张幼仪啊，虽然他这个先生遗弃他、啊，可是呢，他在这个德国啊，就学这个幼儿教育。5年之后，他回到中国之后啊，在上海一家这个银行啊，就聘他当总裁。好，那他自己还经营一家那个服装公司，也获得很大的成功。好，那百忙之中，他还每天请一位国学老师。好，帮他讲这个孔孟之道，好，每天一个小时，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他呢，最难得的呢，是他离婚之后啊，他独自抚养2个孩子，长大成人都教育得很好，还对这个徐志摩的这个两老啊，他就做他的干女儿，照顾两老，最后送终，哦，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好，然后呢，徐志摩罹难之后呢，他每个月就寄钱帮助他这个陆小曼生活费，好，给他，然后呢还帮他呢收集这个他以前的这个著作，出版这个徐志摩全集，这个也是这个张幼仪做的，好，啊，自己呢非常长寿，89岁，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张幼仪敬老爱幼，好，而且呢宽恕了这个他这个先生对他这么不忠不义啊，还出版他的文集，接济他的遗孀啊，然后这个事业自己也做得很好，儿孙也很孝顺，好，那这样啊，我们现在在讲他的故事的时候，当然就是非常的这个包养他了，好，所以他这个也得到很好的这个名声啊，所以他这个整个看起来啊，就可以知道说啊，徐志摩的例子啊，这个活生生的，我们这个男女之间啊，如果是违反道德的行为啊，带给当事人啊是不幸的后果，带给社会呢也是不良的影响。所以啊，这个印光祖师啊，常常在这个劝戒戒淫啊，这个邪淫的这个书啊，他常常说啊，如果能够不淫的话，能够祸福；那犯淫的话，会自祸。他说，如果我们世间人啊，没办法把这个女色关头不能够彻底看破的话，我们是以什么为代价呢？是以至高的德恨、至大的安乐，还有呢子孙啊无穷的福荫，好，来生贞良的眷属就断送了啊！你为了贪这个男女的这个一时的这个邪淫之乐呢，我们的代价是这么大。再高的德恨，再大的安乐，你子孙无穷无尽的这个福荫呐、啊，还有来生呐、啊，能够得真良的眷属，都被你葬送掉了。所以这个代价是太大太大了。这个是印光祖师啊，这段话呢，来说明这个徐志摩的 这个一生啊也是非常恰当的。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那下个礼拜呢再看这个妄语的果报跟它的这个业因。